我们今天呢来看呢《路加福音》七章一至十节。因为刚才呢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啊，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《路加福音》七章一至十节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请一起来诵读哈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，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，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所以咁呢，哦，忘了，应该讲普通话。最近呢看了电影啊，《叶问》，打得很好看。听说呢还出了一部呢《叶问前传》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前前传啊，打得也很好看。我想呢，中国人喜欢看武侠片，香港呢拍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哈，我觉得就是黄飞鸿系列。再早一点呢，我小时候看的呢就是霍元甲。小学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看金庸啊古龙的小说，那时候呢我就最羡慕那个大侠，不是羡慕呢大侠身边有很多的美女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八九岁嘛，这个美女呢跟我身边同桌的那个女生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也不是很分得清楚了。其实呢我最羡慕大侠呢有这么几点。第一，大侠呢到哪里吃饭呢都不要给钱，吃得很好吧，洪七公哈，还银子也不缺。第二呢，大侠呢轻功很好，飞来飞去，过什么罗湖海关啊都不用什么回乡证啊通行证啊，多自在。第三呢，大侠有本事啊，想救谁呢就救谁，想杀谁呢就杀谁，生杀予夺啊，在我一人之手，那种感觉多好啊。中学的时候呢我被化学老师骂嘛，我当时想啊，这么不给面子，他如果再骂我的话呢，我就去找九阴真经，然后给他尝一下九阴白骨爪。当然呢他再也没有骂过我，没有给他惹来杀身之祸。我想呢很多人小时候呢都做过大侠梦，尤其是最后一点啊，别人的生杀大权呢都在大侠手中，这种感觉呢非常好。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呢， 我发现呢，大侠梦啊，其实呢，跟皇帝梦呢，是同一种类型的梦。做大侠呢，其实呢，跟做皇帝是一样的，都拥有呢，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利。想做皇帝的人呢，都觉得呢，自己将来一定会做一个好皇帝。但天下有几个好皇帝啊？就算是李世民，杀起对手呢，也绝不手软。做大侠也一样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大侠呢，他可以杀别人，别人就不能杀他。很多这种大侠梦呢，骨子里头呢，其实就是一种呢，绝对的、不受约束的权力梦。但现实情况是呢，当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时呢，是一件很恐怖、很恐怖、好带眼干的事啊。英文有一句话讲啊 ：“Absolute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。”绝对的权力呢，绝对会将人腐化。在不同的战争里头呢，这些权柄的悲剧啊，一幕一幕重演，几千年了，人类丝毫没有长进。我记得德国人呢，在拉贝日记里头呢，拉贝在他日记里头呢，记录呢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。当时日本兵呢，以杀人来取乐，比赛呢，谁杀得多。他们为了打赌呢，这个女人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，他们就剖开这个女人的肚子来检查是男的还是女的。权柄，绝对的权柄呢，很容易就让人变成野兽。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不需要负责任的时候呢，是一件很恐怖、很恐怖的事情。不单只是美国人，不单只是德国人屠杀犹太人，不单只是日本人呢屠杀中国人。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911事件、美军攻打伊拉克事件、阿富汗事件。历史呢，总是在重演，而且呢，不单只在战争中间哈，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哈，在商场、在家庭、在公司，何尝不是一样呢？今天呢，被虐待的老人与小孩呢，不在少数；今天呢，被压逼的雇员呢，也不在少数。我最近看到一个香港的社会调查，说呢，近两年呢，香港被虐待的老人与小孩的数目呢，比前两年增加了1倍多。权柄滥用呢，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？但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故事，一个很美丽的故事，讲的是呢一个很有权柄的人，但是因为他呢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就完全不同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路加7:1-2，第一节说，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百夫长是什么人呢？第八节说呢，百夫长让人去就去，来就来，让人做事就要去做事。很明显，百夫长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， 他命令手下，嘿，就要去了，来就要来，坐在那里，他就坐在那里，端杯水给我，他就端杯水过来了，斟杯茶，他就斟杯茶过来了，拿个拖鞋过来，他就拿个拖鞋过来了，好像呢，叫一个女仆啊，香港人叫，香港人叫妹仔咁样啊。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不得违命。他命令一发出来呢，手下呢就要去做。在罗马的兵制里头呢，百夫长呢是军队的骨干，他通常管理100个兵左右。但是到耶稣时期的话呢，他管理大概1000个人左右。历史学家呢Polybius 呢，他这样描述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说啊，百夫长是一个危险的人，因为呢他很可能贪功，危及手下的安全，他很可能呢贪生怕死，视手下的生命呢如芥草与愁啊。所以一个兵呢，如果跟了一个不好的百夫长的话呢，分分钟都可能丢掉性命，因为百夫长要他去做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。罗马的百夫长呢是整个军队里头的支柱，他拥有绝对的权柄，用今天的军制来讲的话呢，他相当于今天的少校，修高啊。如果放到今天的公司里头的话呢，他就是一个基金经理。很有趣的是呢，圣经里面几次每次提到百夫长呢，都是好人。路加福音23章47节，使徒行传20章2节，22章6节，23章27节，在新约圣经里头啊，所有关于百夫长的经文呢，都说百夫长好。我不是说所有的罗马百夫长都是好人啊，我是说呢，至少圣经里面提到的呢，都是好人。今天我们看这个百夫长呢，他是在加百农做百夫长。加百农呢是罗马人占领的地方，就好像呢今天的殖民地一样的香港啊，是直接归罗马所统治的地方。大部分人呢不是罗马人，而是占领区的亡国奴。对一个百夫长来讲的话，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来讲的话呢，在一个殖民地的地方呢，是更加可以为所欲为的。如果百夫长对着的是罗马公民或者英国公民，他还会有所顾忌。但是他现在对着的一帮呢，是亡国奴，就好像德国人占领的犹太地区一样。他其实呢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在加百农呢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是一个危险人物，随时都可以搞出人命来的，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但很奇怪哦，我们看第二节说呢，说百夫长呢，所宝贵的仆人害病要死了。这么一个有权柄的人呢，却宝贵他的仆人。仆人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呢有2个词，都可以表示仆人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呢，他是请回来的，是非用应用，是请回来的。他随时可以走人，随时可以说我不干了，我赔钱给你，我走了。他是一个自由人，替你打工的 free man。 但另外还有一个词的意思呢，就是呢，它是你买回来的，它没有自己的主权，没有生命的权柄。主人呢，要它死呢，它就要死；要它嫁呢，它就要嫁。主人对它呢，有绝对的权柄，就好像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些丫头一样呢。当年香港呢，1920年代，有英国人呢，就告香港绅士家里呢，养女仆、妹宅呀，就是养奴隶。香港人不服气了，说妹宅呢不是奴隶，于是在法院里面呢吵了一大轮，结果呢香港人输了，也不得不取消呢妹宅这个制度。圣经里头这个仆人呢，就是第二层意思，就是奴隶的意思。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头啊，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，但是呢，这么一个有权柄的百夫长却宝贵他的奴隶。你想想，如果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啊，如果我们拥有这么大的权柄，好像百夫长一样，我们会怎样去带我们的手下呢？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手下呢？我记得前两年呢，在一个朋友家里呢小住，他们家呢请了一个菲佣呢打理家务嘛。朋友跟我说啊，哎，你住不用客气啊。我刚开始呢还有点客气啊，过了两天呢我就开始放松了，一边呢在那边看书，一边就喊那个菲佣了， Julia 给我倒杯水来。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呢，我又懒嘛，找不到那个遥控，然后我又喊了， Julia 遥控在哪里啊，给我把遥控拿过来。刚一说完呢，我自己心里都不好意思了，心想人家家请的佣人哦，又不是我自己请的，佣人不花钱啊，啥也不啥不卖，多不好意思啊。我再转头一想啊，我不过就这么一点权柄，就这样开始使唤人，就这个德性了。要是我有绝对的权柄，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还了得啊。权柄是个好危险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百夫长啊，我们看看第3到5节，百夫长呢奉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呢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圣经呢这样形容这个百夫长，他虽然掌握着加百农一带呢犹太人的生杀大权，但是呢他却宝贵他的仆人，而且很爱犹太的百姓。在希腊文当中呢，这个爱字啊用的是 agapo， agapo 呢就是一种牺牲的爱呀，牺牲自己的爱呀，也就是说他呢是非常非常的爱犹太百姓。他怎么爱的呢？他在加百农呢起了一个犹太会堂。耶稣呢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，就是在加百农的那个会堂。那个会堂呢就是这个百夫长起的。那个会堂的遗址呢现在都还在，在加利利的海边， 虽然现在已经破败了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，当年是很雄伟的，那个百夫长是花了很多的心力的。那你就要问了，为什么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要给亡国奴来建会堂呢？我相信呢，他可能受了犹太教呢一神教的影响。罗马人呢拜很多神嘛，满天神佛神佛呢，门天神佛，很可能这个百夫长呢，他是个很有道德的人，很可能呢，他觉得罗马人的宗教太过于淫乱，他很向往呢犹太人那种道德观念，很向往呢犹太人的一神教的思想，甚至有可能呢他已经规划了犹太教。当然了，这些我不能确定，但最低限度啊，最低限度呢，他是一个呢敬畏上帝的人。最低限度呢，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圣经里头呢，经常用一个字叫 God-fearer， 就是一个怕神的人呢，来形容这样的人。纵然百夫长不是一个犹太教徒，他起码是一个呢怕上帝的人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他不敢乱来，因为他怕上帝。我想呢，这是一件呢很紧要很紧要的事，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知道，哇，我不可以乱来的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Charles Wendell 呢，他讲过一个故事啊。当他18岁那年呢，他考到车牌了，之前呢他就要学车，然后呢他老爸呢就坐在他的身边，他只要一开快车呢，老爸就说莫开快车，莫开快车，在他身边呢说三道四，拦头阻尾的，他就觉得很不爽。好了，现在考到车牌了，然后呢老爸又不在身边了，多自在呀，哇，给爽啊。然后呢他就呢飞飞身啊，哗哗哗开得不知有多响，在高速路上面。但是呢，当他正要不停地踩油门的时候呢，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一句话：你以为上帝是瞎子啊？上帝看不到你啊？上帝不知道吗？他这么一想呢，他就不敢去踩油门了。他把这个事情后来呢讲给老爸听，老爸说，哎呀，感谢神，我不可能天天呢24小时在你身边呢，把你交给上帝，让上帝呢24小时呢来管住你，多好啊。我想呢，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是这样啊，你天天管住看住这个小孩，做功课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能管得住多少呢？你能看得住多少呢？当他这个小孩一出门呢，你就看不住了，你不如把他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看他，那多好啊。怕神，让小孩子也学会怕神。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呢，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是不会乱来的。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就是这样啊，他怕神， 因为他知道我们有一天呢都要向上帝交账，所以他敬畏上帝，所以他循规蹈矩，宝贵他的仆人，又爱他的百姓。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一个人呢，当他敬畏神的时候呢，他自然会学会呢去尊重别人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，他就完全不管人家的感受。我最大吗？我大塞吗？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？何必去管别人呢？啊，朱莉亚，端杯水来。啊，朱莉亚，拿个拖鞋过来。用人可以用到尽，用到准。但是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这好像不太好吧？人家是用人，但是你也需要尊重他。当我们怕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尊重人。当我们尊重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在大浪西湾呢铲平了人家的树林，还不管人家抗议不抗议。百夫长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怕神，所以他就会去爱，去尊重那些毫无地位的亡国奴犹太人。事实上呢，敬畏神十分十分重要。所罗门王就说呢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什么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坐在礼拜堂里头礼拜我们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。敬畏上帝呢，就是敬畏神的权柄。当神就在这里，当神摇斗啊，你莫当神是死的，你莫当神是聋的，你莫当神是盲的。你每一句话每一件事，人家听不到，上帝听到；人家看不到，上帝看到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，他知道啊，哪怕他自己把自己都给骗了，却骗不了上帝。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我记得呢，有一个探险队啊，有七个人呢去北极探险，然后迷了路，走了几天几夜呢走不出去，吃东西呢吃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面包了。大家就商量先睡一觉吧，第二天呢把东西面包分给大家吃，看看呢能不能走出去，听天由命吧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饿的呢他实在睡不着，他就偷偷的爬到那个队长那边呢，把那个面包给偷出来了。正要吃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基督徒的不信呢，他要做谢饭祷告。这个一谢饭祷告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上帝啊，感谢你让我偷到面包。”这一祷告就不对了，心想：“哎呦，这样不好吧？”哎，把面包又给塞回去了。塞回去吗？哎，又饿呀，然后又爬过去偷，一偷到手呢，哎，又想起上帝来了，然后又塞回去了。就这样呢，爬了半小时爬不动了，还没有吃到那个面包。第二天早上呢，大家起来把那个面包分吃完了，然后他给大家说呀：“我昨天晚上怎么怎么怎么了。”哎呀，大家都说：“幸好你是个基督徒啊， 如果你是个共产主义者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就靠了这份敬畏神，就靠了这点面包呢，他们终于等到了救兵。敬畏神是什么？敬畏神就是知道神的权柄是什么。我们以为呢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在我们报税的时候，在我们恨别人的时候，在我们骂小孩的时候，在我们有很多私心杂念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没人知道，我们当上帝是死的，是盲的，是聋的。但上帝其实呢，都知道。如果我想呢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都能够敬畏上帝的权柄的话，就天下太平了。当然呢，这个百夫长除了敬畏神之外呢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呢惊人的表现，就是他惊人的信心。我们看看六到十节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个百夫长呢，不但不敢轻易劳动耶稣，甚至觉得呢他都不配见耶稣。我想呢，人的政治呢， The politics of human 呢，就好像犹太的长老那个样子。这个长老说呢，百夫长是配得上耶稣出手帮忙。人都是这样子啊，你要找人推荐进拔萃中学，你肯定会让人说智商200以上，然后琴棋书画样样都好，还热爱公益事业。也就是说呢，你是配得上进拔萃中学的。找工作也是啊，要夸自己多么优秀，多么能干，多么多么有经验，意思就是呢，我是配得上这份工作的。但百夫长呢，恰恰相反，他要求耶稣治病，但耶稣来到的时候呢，他却说，我不配，我不敢当，虽然我有权叫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你的权比我的更加大。你说是不是有点奇怪呢？不过我转念一想啊，我就想到呢，什么是祷告啊？祷告呢，就是向耶稣去求吗？我想呢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祷告说，我是配得上你帮助我的，耶稣啊，我昨天晚上预备了8个钟的讲道，耶稣啊，我配得上你让我讲得好。你说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祷告的？不会吗？人会怎么祷告啊？就好像呢，百夫长这样祷告。Hellesby 说呢，他祈祷呢最重要是有两样东西。第一呢，你要有信心。第二呢，你知道自己搞不定。什么叫信耶稣啊？信耶稣呢，就是知道自己不行，自己搞不定，所以就来求耶稣了。你相信耶稣有权柄，他搞得定，所以你相信他。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呢，发现自己不配，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是不配的，你是配的。 我们是配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是软弱的。但神的大能呢，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就是信心。对神有信心呢，就会看到自己的软弱。你看一下这个百夫长，虽然呢他知道罗马的凯撒大帝蛮有权柄，虽然他也知道呢罗马帝国给了他权柄，但他认为呢耶稣基督的权柄呢比这些权柄都更大，大得多，大得让他自己觉得请耶稣来都不配。也就是说呢，百夫长深深明白自己的卑微，虽然在人的面前他是蛮有权柄，但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呢他完全不配。这就是基督教。基督教呢就是这么奇怪，你越是认清了神的权柄，越是怕神，越是觉得自己不配呢，你反而就越有信心。基督教的权柄呢就是受苦的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呢帮门徒洗脚的大毛巾，就是耶稣基督呢对天父的顺服。这就是基督的权柄。基督教的信心呢不是来自刀，不是来自枪，不是来自你的学识，不是来自你的存款，却反而是来自这个十字架，这个洗脚的大毛巾，来自你自己觉得不配。百夫长呢认清了神的权柄，所以他怕神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配，但是他反而呢得到了神的大的恩典。他是一个罗马人，但更是一个神的子民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一个罗马人呢，还是一个神的子民呢？我们有没有怕错对象呢？怕不能出人头地，怕强基金缩水，怕找不到工作，怕子女不听话，怕盖房子有人来抗议。有这些担心的话呢，你不如好好去怕神，去敬畏神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会完全不同。因为信心的含义正是呢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感谢神的话语。